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邱晓峰。晓峰这个名字单独听，你可能会顿一下，想想他是谁呢？但是如果介绍她是台湾知名编曲大师洪静瑶的太太，您可能就想起来了。现在常常与先生出双入对的晓峰，给人的印象大多是很阳光、很单纯、很乐观。但是当你走进他的成长过程，你会发现晓峰过去的人生就像是用眼泪、伤痛、叛逆所谱写出来的旋律。那么遇见了音乐人洪静瑶之后，这段旋律开始变美丽了吗？还是另有什么样关键的经历，让他拥有现在打从心里所充满的喜乐和幸福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邱晓峰的生命故事。晓峰你好。
君怡好，云彩飞扬的朋友好。
欢迎您今天来到节目中。那晓峰，我知道你最近好像很忙哦，常常往大陆跑。是不是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现在都在忙些什么？
最近就是跟先生就一起到内地参加一些选秀节目，这是现在最热门的节目这样子。对。
参加是指担任什么样的工作呢？
大部分都是音乐制作，比较幕后的工作，那目前工作也有，但比较部分这样。
那刚刚有跟听众朋友们介绍到说，如果我们走进您的成长过程，可能会发现说，哇，怎么跟你外表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形象好像对照不起来哦？是不是请晓峰自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
好，我是一个原住民家庭长大的小孩。我原来原生的家庭是四个小孩，我是排行老三。那就是说因为家里的孩子众多，那所以从小就是等于说送出去给人家领养。那因为领养的话其实都还好，都是自己近亲的家族里面的人。
那在原住民里面，如果家里生四个五个，不是还算蛮正常的吗？
对，蛮正常的。但是因为我后来的养父母自己结婚可能多年了都没有生小孩，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孩子。那因为我亲生的妈妈就是因为原来小孩子生的间隔都很近，所以她一个人其实没有办法担负那么多照顾孩子的工作，所以应该是一出生就索性就让我可以到那个领养的妈妈这边。对，领养家庭。
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是养女的时候，大约是多大的时候？
好像是大概幼稚园吧，幼稚园国小的时候。对。
那时候知道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其实刚开始还好耶，因为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其实都还蛮正常的长大，不会觉得说这样好像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好的想法啦。但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 只要一回到乡下，常常就听到人家讲说啊，你是那个谁谁谁的小孩，你是那个谁谁谁的小孩。然后我就听到，就小孩子自己就会觉得说，你干嘛要这样说？我又不是他们家的小孩子，因为也觉得自己毕竟从小都在城市里长大，诶，回到乡下就会觉得真的好像就很难联想在一起，说我怎么可能跟他们是家人这样子。对、嗯，
所以养母是有让您知道你亲生父母在哪里的，所以你偶尔会回乡下。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故乡是一样的。其实知道也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他后期生病了，所以有一次他就是把我叫到房间里面，其实我们都认识，因为等于说都是算亲戚嘛，就把小孩子都招聚在一起，就好像就要认彼此这样子，他就自己跟我讲这个事情，但是当下我是非常惊讶的，吓了一大跳，因为全部人都哭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跟原来的亲生家庭等于说好像一点的曾经有过联系的那样的关系都没有，所以其实那时候听到这样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我。
那你在养父母家他们对你的教养态度如何呢？
其实养父母基本上我妈妈算蛮严格的啦，就是因为也是基于是保护，所以其实从小不管是交友或者是在课业上什么，他态度会比较强硬一点。那爸爸因为都在忙工作，所以其实我跟爸爸好像没有那么亲密，那妈妈就会比较严格一些。
那个时候的严格是会体罚吗？
会啊，会体罚，而且还会跪着然后双手这样举水盆。
那你这么瘦怎么举得住啊？
也是得撑下去啊，但小时候就印象中好像都是在体罚中长大、
啊、真的吗？
对啊。
你小时候有调皮吗？
其实我蛮皮的，我小时候其实比较像男生，对，就是那种到处跑来跑去，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爬树爬墙，对，就是受伤了都已经受伤，脚都踩到铁钉啊什么，我还是包着脚我还是要玩
哦。
对，其实都很活泼啦，当然因为也是有不乖啦，而且过去的父母亲我觉得他们的方式都还是比较偏向是在打骂教育上面。对、
嗯、那你那个时候你大概会怎么因应呢？
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整个会好像吓到一样，就会整个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也只能认啦、啊、就是认打认骂、嗯、对，我比较不是那种会反抗的小孩，
也不敢顶嘴哦。
不敢。
嗯，
对，
这样子你觉得你自己就会有一点压抑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会比较感觉自己没有安全感吗？
其实我小时候就比较没有安全感，对，从小就是那种很怕黑怕鬼，然后就是很活泼，但是的确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那种要抱着棉被，要盖着棉被，就算夏天也要盖着棉被睡觉的，因为就很怕那种凉意之类的，
就把自己包紧，有一种安全的感觉哈、嗯。那后来你的养母有了自己的儿子，那一段过程，你大概还想得起来吗？
大概那时候已经五六年级了，其实那个时候会比较封闭。记得就是我妈妈，因为毕竟她已经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自己终于有自己的小孩，其实那个时候她非常的小心，因为得来不易嘛，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妈妈旁边，其实我必须要很小心的，我不能触动到她的情绪，或者是说我的动作各方面其实都要小心。我印象中很深，就是其实有一次非常大心里面的伤害，就是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妈妈要去医院产检，那我帮妈妈拿着伞，正中午嘛，那不小心伞掉在地上，绊到我妈的脚，我妈整个就在路边这样大骂，然后整个就扒下来。哇，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不是说在意说路边的人看很丢脸或干嘛，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跟妈妈的关系好像瞬间就是拉远了。那一次我记得我里面好像就有一个就是你不是我妈妈，一个强烈的声音就出来，就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好像我已经是外人了。对、嗯、
在这种好像有点失宠的感觉里面，后来你实际上跟养母生出来的这个弟弟感情怎么样？
其实我非常爱我弟弟，可能也因为我从小都自己一个人在家，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就好像自己渴望自己有弟弟妹妹一样。我跟我弟弟差11岁，其实我都是好像妈妈一样在照顾他，我就喂奶啊，带着他睡啊，抱他什么的，就我非常爱他，不会说去偷偷欺负他或什么，
所以跟弟弟的感情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哈。
对，
那你这样子一直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对父母还是不敢反抗吗？
其实到国中的时候，印象中其实还是大部分自己是把情绪压下来，因为我比较不会脱口而出的顶嘴，但其实心里的那种闷闷的声音其实是非常多，但是我是选择都会一直逃避躲起来的那一种。后来上国中的时候，可能国三那时候陆续，其实自己就会很受不了家里，包括管教嘛，包括在家里的关系，其实也是封闭自己啦。所以那时候其实常常就会自己往外跑，那一方面也认识了朋友，就有时候就晚上就待在外面，不想回家，可能趁爸妈在睡觉偷跑出去这样子。
那后来呢，有慢慢就延长出去的时间吗？
对啊，后来就是越来越频繁，然后最后就整个人也搬出去了，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哦，你那个时候还是算年纪小哦，那你出去的时候，你的经济来源或者是你结交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啊，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没有被爱的，你知道其实是非常需要有人可以关注你啊，爱你这样子，所以那时候一交男朋友之后是整个就贴上去一样，就觉得那个好像是自己新的世界，所以那时候就索性都搬出去了，搬到男朋友家。对，
那所以出入的场所是什么样的场所呢？
后来因为男朋友工作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开始会进出在 pub 里面。
那还没有自己上班嘛，对不对？
对，那时候还没。
所以经济来源等于也是男朋友来供应。
对，刚开始都是，对。
那你离家的日子这样总共有多少年呢？
其实我大概高中应该高一高二那个时候之后我就没有回家了。
那你弟弟跟你那么好，他会不会呼唤你回家？
哇，会啊。我其实大概离家好像差不多一两年，我自己其实会偷偷跟我弟联络，我会打到家问他最近怎么样啊什么的。那我弟弟就会一直跟我，姐姐你回来，我们都好想你。因为其实在家里的状况是不好的，其实我跑出去我不知道妈妈其实非常苛责自己，其实常常都是在外面带弟弟在找我，这个我都后来才知道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在弟弟的眼中，他就觉得我回来了就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弟弟都会希望我回来。可是那时候怎么会想回去？一点都不想回去，但是会很想这个弟弟。
那后来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你现在的先生洪静瑶？
其实都刚好因为工作的场合嘛，那后来我也在一家餐厅上班，那他也是一间夜店，他也是个餐厅，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工作，当那个收银，就收钱的 cashier。就在那个时候，静瑶他们都固定会在那边表演，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工作结束了，大家会喝一些小酒，就认识。那个时候静瑶应该是说她正经历到婚姻的问题，那时候她其实是还有自己的婚姻在，但是等于说她跟她的前妻是分居的状态，所以她自己的情况不是很好。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都是不自觉的聊出了自己的问题，她婚姻的状况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听到，因为知道他前妻在感情上可能有其他的对象，所以那时候 我就看到哇，静瑶居然还会想挽回这样一段婚姻，我就觉得哇，这男的怎么会这么爱他的太太？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想法，就觉得哇，好希望我也做他的太太，就成为他的另外一半。应该是说希望有人可以这样这么爱我。
嗯，后来真的成了他的另外一半了。
对啊，
但是在这个之前又有一段不小的过程哈。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你成为他的倾诉对象，然后后来你们的互动是如何的？
其实刚开始就很单纯男女朋友嘛，那时候不管他做什么我都跟着，哇，在录音室没日没夜我也跟着，然后都不会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跟怨言，直到后来就是住在一起了，摩擦就会开始多了，也会比较容易有争执。但是那个时候在争执的时候，我还是一样，我自己的怎么讲习惯就是闭嘴，然后就是一直哭不讲话冷战这样子。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男生这里就更生气啊，所以两个人就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很僵的局面，沟通不是很好，一直解决不了。
那每当这种他等不到回应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哇，其实很俩公欸。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他也有一个很大的不安全感，因为毕竟也经历一个婚姻上面这么大的波折，其实他是很挫折，觉得自己是很失败，虽然工作上很有成就，但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在沟通上面他更希望说我可以讲出来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但是我的个性就我没办法讲，所以他常常是会被我气到那种会去捶墙欸，会摔东西，那我又很怕惊吓，我会更讲不出来，所以那个状况是很糟糕的。
嗯，
我相信那个是他认为说这种一直闷着头你又不讲，根本事情也解决不了，他等于都自己在那边干着急。
但是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也为他做了很多的牺牲，
嗯，
包括照顾他之前的孩子，对不对？
对，
怎么会愿意这样子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少女情怀，就觉得好像做什么都没关系，也不会想到那么多。那其实刚开始静瑶是还蛮坦诚他自己的婚姻状况，包括他已经有一个孩子，那当然我那时候我也没有想太多，刚开始就觉得哦，认识孩子 OK 啊，因为其实我是很爱小孩的，我非常喜欢小孩，所以刚开始其实跟小孩子是非常投缘的，我们都玩在一起，因为我也爱玩，所以其实两个人就哇，好像一见如故这样子，是一起打电动一起玩，刚开始就觉得说哎，这样也很好，小孩子其实平时都是在妈妈那一边嘛，那所以其实我们刚开始可能就是两三个礼拜接来碰面一次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密切，到后面我们就考虑说把小孩接回来。那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很多，我就只觉得反正就陪小孩玩就很单纯嘛，就觉得应该是 handle 得了，你知道，就接回来的时候才是噩梦的开始。
对啊，平常玩一玩觉得很可爱，
对，
每天在一起的时候，后来你实际上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呢？
其实小孩接回来的时候，包括他的适应，包括我们自己要适应，还有身份的那样子的转化，哇，其实你知道整个是非常复杂的情况，就是会措手不及，包括小孩子自己也措手不及，所以你那时候基本上刚开始还可以用玩的方式，到后面因为你已经生活在一起，你包括有教养，你包括还有在一些生活起居一切的需要这样子，又要跟静瑶的工作又要有很好的配合才行，因为毕竟他的工作形态又不是那么正常的，所以那时候其实都常带着小孩，也是一样，就是熬夜啊，可能有的时候吃饭都不正常，那小孩子有情绪嘛，因为毕竟他的整个个性他这样一直以来的习惯都是刚认识，所以照顾一段时间之后，其实自己也开始没有耐心，你知道，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妈妈在带小孩的样子就出来了，就会开始有打骂，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教。
那孩子他那个时候要怎么称呼你呢？
其实刚开始好像就是阿姨嘛，刚开始他就叫我小朋友阿姨，因为我就是像小朋友一样。对，再来就是搬回来之后，因为毕竟他自己也有一个妈咪嘛，所以他那时候都叫我 Honey， 我们就帮彼此取一个绰号这样子，比较亲密的绰号，他就叫我 Honey。
那直到觉得需要管教他的时候，事实上那个时候是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对不对？
对，
嗯， 那后来你跟静瑶同居的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你还有为他堕过一次胎。
对，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预备好，在男生这里他更没有准备好，因为毕竟他才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其实他那个时候也抱定的他不可能再结婚，他其实对自己对婚姻是失望的。所以那个时候哇，我知道怀孕的时候，其实他的反应就决定要把小孩子拿掉，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身体非常的虚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帮助嘛，你也不可能请男生来照顾你，因为他工作也非常忙，所以等于说自己就只能咬紧牙去面对，只能让身体自己恢复这样。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心里其实是有一些伤害的。
嗯，所以你完全不会找他倾诉吗？
不会耶，真的不会。应该是说他可能那个时候就是不想要去担负任何的责任，那个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担责任，他没有办法再做一个不管是丈夫或者是一个什么尽责的角色。所以那时候如果我去表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我什么心情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反应说我在忙，你没看到我在忙吗？就以他很忙碌这样的理由来回我，所以累积了非常多的伤害。
嗯，那有些时候即便他工作之余有空陪你们的时候，又有一个孩子在，
对，
所以他会把孩子摆在比较前面吗？
对，其实孩子回来他基本上一定是以小孩子为主嘛，基本上我就是一个照顾者这样子。那所以只要有空档的时候，不管是吃饭或是出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整个注目的都是小孩子，我被冷落的那个情绪就出来了，很强烈的被冷落。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还欣然觉得哦，自己的角色哎，反正我就是好像像新妈妈一样，反正就带着他，或是就像一个阿姨这样子带着他。可是后来就觉得自己被关注被注意的那一个分量变少了。
那这样子的情绪虽然你不太反抗也不太去倾诉，但是这个情绪是存在的嘛？
对，
它一直累积到最后，你自己要怎么样调试呢？
其实我的个性就是一直吞着一直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个性会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天，我印象中我几乎晚上都是哭着睡觉，而且是憋着声音，我连声音都不敢发出，就是完全不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都是哭着睡觉，就会觉得很寂寞，好像到头来都是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对
对啊，连哭都不敢哭出声来。
对，
后来自己的身心状况呢？
其实我相信我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一些心理问题，我相信，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意念都是负面的，特别我其实很怕晚上，因为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安静了，其实我是没有办法很安心的睡觉，而且常常那个时候很容易就会有寻死的念头。像我那个时候就是三个人睡嘛，我的位置常就是刚好是房间有一个大的吊灯，我那时候晚上就大家都已经睡着，我自己常常都在那边看着吊灯在催眠说这灯快点掉下来把我砸死这样子，就是很多很偏激的想法。可是到白天不管是在静瑶那时候身边的人的面前的时候，我是完全不表露自己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因为他出国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可能每个礼拜的周末都不在，所以那时候都常家里就是剩我跟小孩子两个人。
嗯，虽然说你那时候的名分不是太太，嗯，但是事实上你是在帮他做一些太太的工作。
对，
所以你对他在外面的一些工作啦，他的生活放心吗？
我完全不放心啊，嗯，对啊，绝对是很没有安全感的啊，绝对很担心的。因为毕竟我们工作的形态其实是比较复杂一些，其实娱乐圈本来就比较复杂，那我们也多有听闻一些可能在感情上面出轨啊或是什么这种的，特别我那个时候又比较负面，所以其实他一出国自己又很没有安全感，我还要自己再带一个小孩子。
这段时间对你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考验哦，但是因为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嘛，
嗯，
那后来你是怎么走出这个比较负面情绪的阶段呢？
这一个已经是到我们开始要进教会了。其实我自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从小我小时候我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其实对神我认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碰触过。直到我真的觉得我跟静瑶这一段日子里面非常辛苦，我那个时候 终于知道什么叫跪下祷告了。因为那时候已经都到常会有寻死的念头，那个时候也刚好一个机会，就是静瑶的大哥也邀请我们去教会。那时候去教会我是很排斥，我觉得已经很久没进教会了，所以那时候其实要进教会我心里是很不想去，除了觉得会很约束之外，我觉得好像有一种会觉得哇，自己问题好多不敢去，这样不敢面对神。但跟静瑶去回来，我觉得好像自己被照明了些什么，自己就觉得不行，我应该是要祷告了。所以其实是我那时候我也不敢让静瑶看到哦我那时候就自己在房间里面跪下祷告，说我受不了了。当我开始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自己其实就已经卸下很多里面那些已经压抑非常多的情绪了。当然这个过程也花了很久的时间，因为我自己也是慢慢的，我不想很勉强我自己回到教会，回到神的身边，但是我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让我自己再去慢慢的去适应，说我再去认识这个神，再去认识教会。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永不改变。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等你，愿意
伸出你的手，让他有机会握紧，打开你的心，让他有机会亲近，相信他的话，让他有机会承诺，接受他的爱，让他有机会证明。他并不像是人，他从不说谎，他并不像是人，他有心愿意等你，愿意等你，上帝的心等你，愿意
等你，愿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邱晓峰。晓峰是台湾知名音乐人洪静瑶的太太，现在常常与先生忙碌于音乐制作等相关工作。晓峰前面跟我们分享到，自己从小就被生父生母送出去，给亲戚当养女。大约幼稚园到小学的阶段，晓峰在生父临终前亲口的告知之下，知道了自己是养女的事实。那么晓峰的养母管教其实颇为严格，在体罚当中，晓峰通常不敢有丝毫的反抗，内心却堆积着很深的不安全感。而在养母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晓峰更是发现养母与他的距离拉远了，自己有很大的失落感。也在这样的心境里面，高中时期晓峰就开始翘家，交男朋友，出入夜店，经过了一段时间认识了洪静瑶，不久之后同居。当时晓峰也为了还不是先生的静瑶照顾他与前妻的孩子，并且堕过一次胎。当时洪静瑶忙于工作，也相对看重孩子，对晓峰的身心是比较忽略的。因此晓峰身体的虚弱，心理的受伤，加上又不善表达自己的情绪，让他陷入了极深的忧郁。 一直到了洪静瑶的大哥，也就是洪荣宏，邀约小峰夫妻到教会。身为第三代基督徒的小峰，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总算是去了教会。之后似乎是被神光照了，小峰他跪下来跟神说他受不了了。那么接下来上帝如何带领他前面的道路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小峰的分享。小峰，那么虽然你重回教会的开始只是抱着一种好像说好吧，那我就来重新认识上帝这样的心境啊，但是当你跪下来跟神发出自己已经受不了了这样的呼喊之后，上帝有做什么特别的带领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很奇妙。那时候自己也抱定说我不会生了，我不要再生了，因为那时候其实自己身体状况真的也不好。那个时候甚至我去看医生，医生都说我的身体状况受孕几率是非常低的，有可能是不孕。所以那时候自己也想啊，好啊，反正他也不想生，那我也不想生，那就也刚好，反正我们也不结婚。而且那时候也抱定我们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结果的，就好像过一天算一天一样。然后包括自己，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已经到抽烟酗酒，对，我每一天就是都喝非常多的 whisky， 烟瘾也很重。那时候反正都是这样在过日子嘛。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在祷告，我觉得神就开始在我们的这一个组合很怪异的家庭里面就开始做一个翻转的动作，真的非常神奇。第一个就是我怀孕了，我居然又怀孕了，自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也是觉得说我就自己处理掉，因为那时候已经抱定觉得说他应该不想要。但是我觉得神那时候真的很奇妙，我相信神那时候已经在我们各自的里面已经在工作了，包括静瑶他自己心里面，神也自己安慰帮助他走出很多那时候他曾经在婚姻上面受过的伤害等等的，在关系上面受到的伤害。所以那个时候当我觉得很奇妙是因为我自己偷偷跟小孩讲，所以那时候小孩子毕竟也单纯，就不经意跟爸爸静瑶透露出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静瑶的反应是说你要去处理掉，你为什么没有问过我你就要自己做这样的决定。我那时候心里还在想说哈啊，不是应该就会这样子吗？可是他却坚决觉得说这孩子也是他的，他觉得要留下来。其实我那时候我吓一大跳，真的还假的啊，怎么可能，
跟第一次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吓到了，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开始很冷静的去想一想这个未来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也因为怀孕，我本来已经真的还蛮重的烟瘾，我突然一下就完全对烟非常的惧怕。刚开始还想说哎，奇怪，怎么闻到烟味会很恶心很不舒服，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神真的是借着这个让我很多不好的习惯都quit掉了。那我们后来也认真的在看这样的关系，我们也想好了，就是静瑶也跟我求婚，等于说我们一次就上帝在我们两个人里面就做了本来应该都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当时是怎么跟你求婚的呢？
其实很不罗曼蒂克好吗？他就有一次就突然邀我带着小孩子，我们就到一个我们刚开始第一次约会的餐厅，然后就在那个餐厅其实非常吵吵闹闹，而且我要带小孩，因为其实我们小孩那时候还小，真的很鲁，所以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光安抚他然后要坐好就已经很不容易，就已经火气都已经快冒上来了而且又非常周边都很多人又很吵闹，就在那种情况之下突然就说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然后我还在那边很忙乱说哈什么，他就突然拿出来一个戒指，我说其实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吓到，我吓到是他说的话。他那时候说虽然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但是他觉得神给他机会让他可以再有一次这样的关系，然后他希望我可以嫁给他，但是还有一个小孩。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是说其实他很直接的坦诚的去讲他就是得带着一个孩子，希望我可以去接纳并且嫁给他，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感动的。 然后也觉得说，哇神啊，我们两个居然会走到这一步。因为以前从来自己根本也不会去妄想到我们两个会进入到婚姻。
嗯，所以你当场就答应了吗？
其实还蛮傻傻的答应，欸，真的没有想到太多，你知道，因为当下也真的吓到了。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有一些不敢嫁，因为其实已经带了孩子了，你知道，就是已经先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说实在真的那时候有点怕怕的，不敢答应。可是当下真的很感动，也还是就接受了。
那个时候小峰几岁啊？
我那时候啊好像二十吧，
二十岁而已，对不对？
对，
历经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才二十岁。
对，
嗯哼，那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重新回到了教会，听起来静瑶也是回到了教会，对不对？
对，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你们进入婚姻之后，是不是两个人的互动就好转了很多？
绝对是比过去好转非常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沟通都还在很努力，毕竟这个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一样，我还是会有那个很老我的习惯，就是都不敢讲话，那他就是一直追着问，到小孩生出来了我还是这样子。而且特别那时候怀孕，那个时候的状况好像仿佛也回到我小时候，就是我的养母怀孕了带着我一样，你知道，神也让这个居然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就是一个翻版的感觉，啊，
对，真的是一个翻版的感觉。
嗯，那所以你会思想到些什么事情吗？
刚开始没有想到那么多的时候，没有发觉到有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里面会有一种会想排斥我们家老大，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欸，就觉得哇，我好像把全部的关注、全部的爱跟精神在自己怀的小孩身上，所以那时候里面都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声音出现，就会好像会有比较，
就整个还在调整中。
对，
所以这种状态之下啊，就是说虽然您进到了教会也感受到上帝的爱，但是小峰，你不管是小时候心里的受伤，或者是后来跟静瑶刚开始相处那段时间的痛苦跟忧郁啊，后来是怎么得到修复跟医治呢？
其实这个是已经到我自己生的孩子都已经两三岁，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去参加教会办的经历神营会，其实营会我大概应该算报名第三次才成功，你知道我真的里面有一个很悖逆的那样子因子在，你知道，毕竟我真的从小在教会长大，觉得这个部分你知道那个悖逆有时候自己都无法抗拒，就是我明知道这个营会对我非常有帮助，可是那时候就不想去面对，所以那时候你知道我是报到第三次了，终于才顺利成功，就是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我推脱了，你知道，我就去营会，那时候也想好啦就去了，就自己只身这样去参加，那其实去非常紧张，那好像真的是去朝见神的感觉。哇，我觉得那时候身边也没有人啊，亲人家人都在家里，就我一个人这样，然后也不知道去要干嘛，然后去了其实第一天就已经圣灵充满，哭到一个不行。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妙，因为我去的时候我记得在有一段就是特别对自己里面很深层的医治释放，那时候我就出现了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是我看到一双手在抱着一个孩子，其实因为我第一次的堕胎，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知道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所以其实那个一直藏在我心里面，就会觉得说我非常对不起，尤其特别是又回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想到这一段会觉得我非常羞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当我在圣灵充满的时候，神让我第一个看到的画面是说神自己已经在抱着这个孩子了，
嗯，
对，耶稣自己在抱着这个孩子，所以就安慰了我啦，就是这一段其实是非常安慰我，就好像放下了一个重担。而且那个时候我其实看到一个好像小时候的自己一个人睡在床上颤抖，其实那个真的就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就常常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害怕，灯都开亮亮的，又不敢踢被子，不敢让自己露出来，这样子就是露出那个棉被外面，就是一直自己在那边缩着身体这样。我就看到一个很慈祥的人这样一直去摸着，就是在摸着我，在拥抱。所以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第二个就恢复了在我里面我小时候那样子常常都在那个害怕不安全感的里面，整个这样子是把我完全的医治，这样就不会有小时候那种里面的那样担心出现，就是小时候那种情景出现。
嗯，
对，
虽然一样是在床上颤抖，可是这次是有一个爱大大的包围着你。
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也因为觉得自己很没有用的时候，我自己选择有自己要了断的一次，就是自己亲身的这样做过这样的事情，还没有结婚前的时候，然后那一次神也在那个里面也安慰了我，因为的确是做了自己后来都知道真的不该去做这些事情，然后那时候也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所以其实神真的是把我那些压抑藏在里面的那一些的那种压力啊，那种辛苦神都把我卸下，这样子也以他的爱这样充满我。当我在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再像过去会觉得说怎么那个时候这么糟糕。
嗯，这一次重新认识上帝之后，你自己觉得生命有些什么改变呢？
我觉得我现在会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觉得过去我好像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嗯，
我到底是谁的小孩，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没有姓名的人一样，好像是一个很流浪的人一样，没有归属。但是我现在觉得神一直在里面，一直在建造我，让我知道说我是他的孩子，我是属于他的。所以在我看我自己，包括在我里面我的心理的状况，其实是从一个很脆弱的一个很小的小孩正常的这样长大，就是让我在看我自己的时候，我其实我是能爱自己，因为过去我一点都不爱我自己，而且我常常忽视自己。我觉得这个是神在我身上我非常感恩的。
那在性情各方面还有情绪的调整呢？
我现在就会非常乐意去沟通跟分享，因为过去我觉得都会有一个惧怕，包括在过去原生家庭的惧怕延伸到后来的人际关系上面都是用压抑的嘛。那我觉得后来其实当神自己的爱先充满我，让我就是可以先思考我要怎么去表达我自己，然后让我在讲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想说我很怕讲错话，或者是说诶，我是不会讲到让人家不舒服的话，我反而可以很自在很从容让我自己可以表达我自己。
嗯，那这样静瑶应该很有感觉，哇，我太太变得可以沟通了。
哇，真的，有一次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两个吵架，你知道那是我第一次我直接话就冲出来，因为一样嘛，他说你为什么都不讲话，已经大发飙了。后来那真的是我第一次，我就说我只是不想要回任何的话，就是吵起来我不想回话，我想要大家都先安静我们再讲话，我不喜欢这样子用吵架的，是抖着讲，我跟你讲那个好像喉咙卡的什么东西是抖着讲出来，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诶，毕生这么有勇气。真的，我跟很多朋友在分享我这一段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可是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过程来讲，那是非常大里程碑诶。对啊，但是在当下那不是情绪，而是很从容的去表达我自己需要在怎么样的一个情绪里面讲话，不想要在这样的争执里面讲话，所以我想要先安静，我想要大家先 calm down 冷静下来。那一次真的是 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太帅了，我真的是感谢主，
大突破，
真的很大的突破。嗯，对。
那那次静瑶没有吓一跳？
有，他真的吓一跳。所以他，我觉得就那一次之后，他知道了，他马上就领受到了。所以后来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各自安静，他也不会一直追。
嗯。那么你觉得自己重新认识神之后生命有很多改变，那静瑶的部分我在想那时候他应该也开始有一些调整，对不对？
对。
那你看到的他的改变有哪些呢？
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其实他以前是一个很难让人亲近的人，就是他安静下来他身边的人都很怕他，我印象中就是他的眼神，就是他不笑是很凶的眼神，非常的凶，其实你看他眼神会觉得你自己还是先绕过他，不要跟他碰到最好，会这样子。可是当他真的他自己经历神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眼神的那个柔和是非常明显的，包括跟人的相处，因为其实他也是一个在关系上面非常需要非常多的破冰的。对对。然后可是他慢慢的他也是会 open mind， 会愿意跟人家分享接触，其实这个已经很不容易了。
小峰其实是真的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扮演妈妈这个角色哈，你结婚都才20岁嘛，那之前就开始照顾孩子，你觉得自己在教养孩子的态度上在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其实信主前就是都一定是延续着自己原生家庭的方式，其实真的就是打骂啦，其实自己很不想，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会用这个方式，因为一方面也没有在养育的知识上面被造就，因为每一天就已经就像上战场了，就是已经在面对孩子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教会的时候，包括当然因为真理嘛，神希望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来教养孩子之外，其实身边姐妹的帮助其实非常大，就是包括一些牧者的讲道对我帮助非常大。所以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怎么样跟小孩子，你说除了玩的方式，除了我自己打骂方式，其实我不知道可以跟他们亲密的那样子的沟通跟交流，可是就慢慢的就会开始跟孩子会聊天会谈心，包括也表达自己，我觉得表达自己这一块在我跟孩子的关系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建立。我觉得当我们自己可以敞开心跟孩子表达不管是喜怒哀乐或者是自己的成功失败，其实孩子会因此跟我们更贴近。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后来真的是在学习在教养孩子上面，这是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过程。对。
现在大儿子几岁了？
现在高二了，17要18岁了。
所以他一定也非常的有感觉，他有没有做过什么样的回馈给你们？
哇，这个回馈真的是他也非常不容易，毕竟他有之前的家庭，然后到一个新的家庭，然后新的家庭整个适应包括也被冷落，其实都走的路跟我很像，你知道吗？所以到后来我们整个就是家里我跟静瑶的改变在他身上，他的教养方式跟爱的付出他非常的清楚。我常常都在跟他在讲说，你真的是上天对我很大的礼物，因为我在他的身上看到很多我自己，然后也在他身上看到我该怎么样来改变。后来我们两个人其实常常都在谈心聊天的关系是非常 close， 因为感觉好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他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长大一样，好像两个小孩子一起在长大。所以其实后来我小孩除了国中还是会有叛逆的时候，但是到他现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我就看到过去所有一切的努力真的在孩子身上回馈回来，包括他会非常感谢以前我们的教导，有时候颇严厉，因为其实我后来在真理上面我是很坚持，有一些原则上面我很坚持，在孩子他们在面对外面的世界的时候，其实他们每一天真的是拔河，你知道有时候家里教的是这样，教会教的是这样，可外面是这样。可是你知道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当我们用心对他们的时候，他其实他就跟我讲说他非常感谢我过去的这样子教他，他觉得他现在当他在看外面很多他身边的朋友，他会跟我讲身边朋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听到是这么哇好荒谬，可是他自己却很清楚他该怎么做，甚至包括在跟女性的关系上面， 当然他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会软弱的，可是他知道怎么样真的是依靠神再站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得到最大的回馈，就是我在这个孩子身上知道说他自己会寻找神，他自己会依靠神。
小峰可以简单提一下你是特别强调哪些品格呢？
其实我会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过去到底在怎么样的家庭里面成长，怎么样被教育，这一块很重要。可是更重要是说当孩子自己出去面对的时候，面对世界的时候，你知道那真的诱惑是非常大的，而且尤其不清楚的时候其实真的非常可怕。所以我特别会在小孩子，因为他们是男生，我不知道，我就会觉得他们未来是一个家庭的头，我都会特别跟他们讲说真的是在关系上要圣洁。所以我从小包括他们在交友上面，我会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去尊重女性，也尊重自己，也让他们了解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每一个家中的宝，没有人希望他们是被不尊重甚至在不正确的关系里面。所以我常常在品格上面啊会做比较多的教导。
对，那我也想说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请您啊回溯一下自己从国中叛逆离家到后来，你的生命总算是在真实遇见上帝之后渐入佳境哈。那么节目的最后是不是可以就你现在在基督信仰里面对真理的认识给时下渴望真爱的年轻人一些建议跟鼓励？
其实好像几乎每一个年轻人都会在寻找爱，那我真的很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没有人可以给你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你必须认清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是可以给予你所有的一切，但是唯有神可以。对，当我们在寻找说寻找自己到底定位是什么，当我们在寻找说我现在到底爱在哪里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希望现在年轻人可以回到神的身边里面，知道其实神的爱已经是够满足他的，是可以让他去面对每一件事情而不彷徨，知道自己该立足在哪里。所以如果身边真的有机会的话，其实我非常鼓励孩子都可以来到教会当中去认识这一位非常爱我们的神。
所以这个是最终真爱的源头。
对，
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小峰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邱晓峰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些省思。圣经箴言一章23节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想小峰生命被上帝翻转之前，他做了一个很关键的选择，就是回转向神。虽然身为第三代的基督徒，心里知道种种上帝的标准，也知道过去曾经不在乎自己，想要轻生，曾经堕胎等等，这些都不合神的心意，以至于挣扎是不是要回教会。但是当鼓起勇气与先生一同回到教会之后，生命的旋律就改写了。现在的小峰，他确切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能够爱自己，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与先生洪静瑶的沟通也顺畅冷静了许多，对孩子的教养也能够按照基督信仰的真理给孩子们应有的准绳，并且借由自己经历的坦诚分享与孩子有美好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当生命遇到困境，回转向神绝对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上帝必用他丰盛的慈爱来引导我们走出一条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邱晓峰的同意， 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们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故事的 CD， 欢迎您可以透过电话、传真或者是来信的方式与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拨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捐鱼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鱼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说 情